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今天要来谈到信仰传承的第二代以撒的一生，这记载在创世纪的21章到35章。他是一个很柔顺的人，就我们一般的印象，看到以撒的一些生活的过往，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看法。但真的如此吗？那所谓的柔顺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的题目把它定为以撒因信承约，在这地方谈到的承就是承受、继承的意思，在这个救恩的应许当中，他是接续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可是他的人生也有自己的波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来龙与去脉，也许我们有很好的家世背景，如同以撒一样，我们也可能有很多比较挣扎的过程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以撒是一个幸福的人。但事实如此吗？这我们从今天圣经的内容一起来探讨。在创世纪的21章，以撒的出生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。我们上次在讲亚伯拉罕的信仰的时候，也已经谈过，他的出生是在神的应许当中。亚伯拉罕一开始也并没有办法接受相信。甚至因此而生出了以实玛利，也就是以撒的肉身的哥哥。可是，在应许的角度而言，就神的立场来说，以撒是神这个所指定亚伯拉罕独一而且所爱的那一位儿子。以撒从小在这样特殊的出生环境中，我相信他也面对着一些的压力，特别我们上次谈到。当他在这断奶的时刻，竟然被他的哥哥以实玛利来欺负，不知道当时的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。但圣经并没有说到他有什么样的反抗，而且后来我们看到，在当爸爸过世的时候，他也能够与以实玛利来一起埋葬了父亲，可见他自己在这种兄弟之间的互动。应该是一个柔顺的状态是没有错的，而以撒的人生，接下来要遇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件。我相信他从小跟爸爸一起这样生活，他一定可以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在创世纪22章里面，他们父子之间的对答是用很温柔的状态，是知无不言的状态。所以可见。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历程，应该是彼此恩待的。可是创世纪22章，我们今天换用以撒的视角来看看这件事情。创世纪22章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所以呼叫亚伯拉罕，而神的要求是：你把你所爱独生的以撒献为燔祭给我。我想有一天早上。突然，你的父亲把你叫起来，说：“儿子，走，我带你去献祭。”哎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做，所以呢，很高兴的。哎，爸爸在劈柴，我们就帮忙劈。然后呢，爸爸年纪大了，我们帮忙背上柴，而爸爸拿着刀跟火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走到了第三天，爸爸说：“走吧，就我们两个往那一座山上走吧。”仆人们都留在当地。在路上，你不会有疑问吗？于是以撒就问爸爸：“我的父亲啊，我们火跟柴都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羊呢？”这时候的以撒，他已经是会思考，他知道献祭是怎么回事的。可是父亲却回答他：“我儿啊，耶和华必预备。”如果当你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会接受吗？这个时候的以撒，他却乖乖的跟着父亲继续往这山上走。 走到了山上，神所指定的那地方。我想以健康强壮的年轻人来讲，他知道这个祭坛应该怎么去建筑起来，因为跟着爸爸这么久，应该是懂的。所以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，连柴都摆好了，这个时候爸爸却告诉你，你就是要被献神所预备的羊羔，你能接受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时候的以撒，他却能够愿意来承受这样的压力。他没有去问说，明明是你要拜你的神，为什么要牺牲我？我的生命才正要开始展开，为什么我要死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？在这地方，如果以撒想跑，亚伯拉罕大概是抓不到他的。在这个时候的以撒却愿意在这坛上等着他的爸爸举起刀来，要往他戳过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相信以撒也见证了这个神奇的时刻，神在天上呼喊亚伯拉罕，告诉他神已经知道他是敬畏神的。这个时候以撒在旁边听着看着这一幕，不知道以撒心里作何感想。这是他第一次建筑的坛，也是他第一次听见的应许。我们所讲建筑的坛，并不是他以前没有见过，而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地方。这是他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起点，因为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亲自了见证他的父亲的信仰，他的神所讲的话语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神虽然是告诉亚伯拉罕第七次的应许，但对于以撒而言，是他生命当中第一次亲耳亲眼见证到神的同在。在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们回到了这个别士巴，又渐渐的迁往希伯伦。在我们上一次讲到，他们在创世纪23章里面，回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继续居住的时候，撒拉在那个地方过世了。而在24章里面，我们看见，这一位以撒对于他的母亲应该是非常的怀念，所以以至于一直不能得着安慰。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知道他的需求，所以为他去娶了一个太太。当时亚伯拉罕并没有问过以撒，他叫老仆人过来，跟他要求，你去到我的原初之地，在那个地方找适合我的儿子的人，把他带回来。这个仆人，他跟着亚伯拉罕很久了，所以他知道亚伯拉罕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他很谨慎的问，如果我去了，而且也找到了，可是那一个女子不肯回来怎么办呢？第六节，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那里，因为耶和华天上的神曾经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而且对我说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所以可见亚伯拉罕非常清楚，儿子必须留在这块应许之地，而这个仆人他也已经得着了很清楚的指示，不可以把以撒带回到哈兰去。于是仆人就带着十匹骆驼，载满着各样的财物，前往这个哈兰去。到了拿赫之城，也就是哈兰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，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，他的弟弟还是活在那里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回到了哈兰城。这个老仆人在城外，看见，这时候已经太阳即将下山了，陆续的女孩子都出来打水了。于是他就向神祷告，他向天上的神祷告，求神施恩给他，让他能够遇见好机会。他怎么样判断什么叫做好机会呢？他在这里竟然跟神这样恳求， 第十四节，我向那一个女子说，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。她若说，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。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。这个要求啊，可以说限定的非常的严格，是他看见的人，而且呢，他去跟他要求，这个要求还没有讲清楚，而要那一个人主动想到，这样这么难的要求，这绝对不会是恰巧的。第十五节，话还没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了。这个女子面容极其俊美。而他来到了井边打水，仆人就上前靠近他，跟他说：“求你将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吧。”这个女子说：“我主请喝。”赶紧的把瓶子托给他喝，拿着很大的水瓶，然后就倒水让他可以喝。这个动作是很贴心的动作，而且呢，当老仆人正在喝的时候，又跟他说。哎，你带了这么多骆驼，那我也帮你打水给这些骆驼喝，好不好？他就开始去打水。我们要知道啊，石头的骆驼经过了长途的跋涉，要喝的水非常的多啊。一头骆驼最多可以喝70公升的水，而在这时候，他好歹也要打个300-400公升的水让骆驼来喝啊。你想一想，我们一般。能够搬动的水，一次能够搬动20公升、20公斤，就算很多啦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他这个动作要反复多少次，他却主动的要求。而在这过程中，老仆人还定睛的在观察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。没想到这个女孩子真的就完成了这个动作，于是满足了他向神祷告的话语。第22节。这个骆驼喝完的时候，仆人就拿出了金环、金镯套住了这个女孩子，而且问她说：“请问一下，你家在哪里？你的父亲家里有没有可以让我们住的地方？”这个女孩子就自我介绍：“哦，我是拿赫之子比土逆的女儿，我家有地方，而且有粮草可以让你们住宿。”这个时候，当老仆人听到这话，他就。低头向神下拜，因为他突然发现，没想到竟然找到的是我自己主人的家人啊！所以呢，这时候他向神来称颂，说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不断以慈爱、诚实待我的主人。至于我，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，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的家里。所以讲完这个话，利百加就赶快回去安排住宿，告诉他的哥哥，告诉他的家人。哎，拉班听见了这话，立刻跑出来迎接这位老仆人。等进去了，在老仆人的骆驼开始享用这些粮草的时候，本来要开始吃饭了。这个时候，老仆人突然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必须要先把该做的事情完成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神哦。”赐了很大的恩典福气给我的主人，而现在我要为我的主人找他的这个儿子的妻子，而我的主人是这样交代我的。我今天到了井边，向神这样祷告，神竟然垂听我的祷告，而找到了这个利百加。所以他向神，还有向他们见证，现在。你们若愿意以慈爱、诚实对待我的主人，就告诉我；若不然，也告诉我，使我可以或向左，或向右。这个话听起来很客气，但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定。很明显的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你应该要让你的孩子嫁给我的这个小主人。所以听了这个话，拉班跟比土利。他们都很清楚的知道，哇，这个事真的是出于耶和华的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你可以把利百加带走。听到这里，应该大家很开心，所以老仆人俯伏在地向耶和华下拜，然后呢，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送给他们。正要送给他们，然后在那个地方，住了一夜。隔天早上就立刻告诉他们，我现在要把。 利百加带回去了。哇，这他们家的人说，怎么这么急？至少让我的女儿多住10天吧。可是这个老仆人却说，不然，我们一定要赶快走，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。这个老仆人他为什么这么急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得到清楚的答案。可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。所以拉班和比土利他们有一点为难，但也尊重，所以就问利百加：“你愿意跟他去吗？”也许他们还在期待利百加会不会稍有犹豫，多住2天吧。可是没想到利百加却说：“我去。”于是呢，他们就向利百加祝福，在第24章60节，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：“我们的妹子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。”其实这一段的祝福基本上跟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祝福是高度相关的。跟我们可以对照创世纪的22章17节，你就会发现很像。可见这个是他们当时他们所共同认定从神而来的恩典福气，就是会往这个方向来前进。于是利百加就跟着那仆人，一路骑骆驼回来到了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希伯伦一带。当靠近希伯伦的时候，63节写着：“天将晚了，以撒出来在田间牧养，举目一看，见了些骆驼来了。”我相信在这时候，以撒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他在田间默想，他也许在想着，不知道我的太太会长什么样子，或者他在想，我真的应该接受我的爸爸为我安排的这一桩婚姻吗？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。可是当他看见了仆人回来的时候，诶，他就上前去询问，他不是直接的就决定要或不要，而是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。当他还没有靠近的时候，利百加也发现了，就问仆人这是谁？他立刻告诉他这是我的主人。于是利百加将自己的脸用帕子蒙上，这在当时来讲是很重要的习俗，也是利百加他的一种信心。他不愿意让这个以撒以他的面貌来决定是否爱他。在这地方，仆人将所办的事告诉了以撒，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自此以后，他母亲不在了的这一种忧伤才能得着安慰。在这地方谈到他娶她爱她，先娶了她而爱她，是因着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。在这地方，他们从希伯伦娶完了这个完成了这个婚姻之后，在亚伯拉罕还在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26章第1节到第15节里面，亚伯拉罕的日子地已经有一个饥荒，因为这饥荒可能在当时是难免常常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以撒呢就往基拉尔的方向来迁居。他迁到那地方去的时候，神向以撒显现，在62章的第2节，在这个地方是他第二次得着了神的应许。神跟他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。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”在这地方，神把亚伯拉罕的应许很清楚的直接传达给了以撒，所以以撒就定居下来。不过在这定居的时候，他却犯了跟他爸爸一样的错误，他称自己的太太为妹子。其实他的太太当然可以称为他的表妹，也是他的这个子女，更是他的妻子。在这地方，他选择用一个不得罪人的方式，想要保存自己的生命。可是其实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糟。 是他自己心中的害怕造成了他这样子的不对。在这地方有一天他们两个在亲密的相处的时候，被亚比米勒，就是当时的国王看见了。所以亚比米勒赶快把他们叫来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向我们说谎，差点有人就要去娶你的太太，来得罪了神哦，你这样会陷我们于罪中了。在这个地方这个亚比米勒赶紧向众人宣告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对他们下手哦。为什么？其实这跟我们上次所讲到的有关系。亚比米勒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，是不能够互相侵害的。所以以撒来到这里，其实他根本就不用做出这样子的错误来。可是人有的时候就难免会如此。在这一次，在神的保守之下，免于产生一些问题。而第十二节这里记载到，以撒在那里耕种，却有了百倍的收成，而且呢，成为了大富豪，牛群、羊群也很多，所以导致了非利士人的嫉妒。非利士人就暗中来把他的这一些井，爸爸时代所留下来的井都给填起来了，逼着他非得要往别的地方去。而且亚比米勒还跟他讲，哎呀，你们那么厉害，你们那么强壮，你去别的地方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的后代。所以亚比米勒看见以撒这样的昌盛，也不顾跟亚伯拉罕的约定，而赶走了这个以撒。在第18节以后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他们又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在这时候，亚伯拉罕被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第7节那个地方，他过世了，而以撒也回去为他的父亲来埋葬。我们再回到26章的18节以后，这个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，这一些非利士人就更不顾忌以前大家所立的约了，于是更直接更积极的一直在把以撒往外赶，而每一口井被他们塞住，他就往下一口井去找，又把它挖出来，又有水，就这样子连续三次的让井。他挖出的三口井，他把它起名叫做埃瑟西提拿。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，众人才不敢再追上来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讲，让他们再一次见证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儿子同在，所以他们害怕，不敢再来侵扰他，所以他为这一口井起名叫做利和伯，意思就是神帮我们争取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宽阔之处。而他又继续搬到了这个别示巴去，这是当年他的父亲跟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。他在那个地方为神筑了坛，这是他自己所筑的坛，而且呢，在那个地方得到神第三次的应许。当夜神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这个时候的以撒得到了安慰，而亚比米勒也主动的来找他求和，来跟他立约，因为他们看见以撒有神的同在，如同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。所以他们在那地方大家一起吃喝，与人为善，他们就能够安然定居。在这之后，以撒年纪渐渐老迈，第27章，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将应许传承给他的儿子了。他有两个儿子。我们回到25章，在25章的第19节到26节，我们就看见以撒40岁的时候结婚，可是却长期不能生育，所以为此祷告了20年，而利百加才能够得着两个孩子。可是在出生的前夕，这两个孩子却在腹中打滚，所以呢，就跟神祷告，神就告诉他，将来这个两个孩子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两个孩子会成为两个族裔。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以撒是清楚的，利百加更是清楚的。 而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有了很大的差别。下一次我们会谈到他的儿子雅各的故事，我们会细说。在27章，当以撒自己的年纪老迈，他想要把这个自己的产业传给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叫以扫来，就是他的大儿子，而想要欺骗这个雅各，不把这个应许按照神的吩咐传给雅各。可是神有特别的操作，所以在这当中，后来他发现他被儿子雅各骗了。可是当他听完了以扫的这一种论述之后，他清楚知道原来神早就安排好了。于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28章第一节，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，并且嘱咐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，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，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这一走，又是经过了20年后，他的孩子才能够再回到他的身边。之后圣经就没有再多记载，以撒他的生活，只有记载着他过世的日子。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25章，创世纪25章的27节，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，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。以撒共活180岁。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扫、雅各把他埋葬了。感谢主，在一个看似平顺的生活中，以撒仍然能够按着信仰来承受这个应许之约。其实并不是如同我们所表面看见的这么的平静无波，他也遇到了很多的委屈，但他能够靠着神来得胜这一切有余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用我们的祷告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，请大家闭上眼睛，同心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慈爱天父真神，透过圣经里面以撒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平顺的人生也会有风波，在风波当中，只要能够谦卑的依靠神，神必定为我们开路，为我们解决生命的难题，为我们开创美好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赏赐我们一天一天拥有你美好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害怕当中得着坚定，让我们在错误当中得着矫正。求主耶稣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，能够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如同以撒一样，能够在错误当中学习正确的道路，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。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